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参加《小人物大故事》在今天的播出。节目开始，我们请尹丽霞姐妹为我们的节目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思想你是我们创造的主。主，我们曾经在小的时候书籍里面都说我们是猿猴演变而来的，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亚当夏娃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创造的源头。我们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你让谢世煌弟兄他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创造，分享DNA 基因的故事，也分享你的奇妙。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求你预备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丰丰富富的从谢弟兄的分享当中得到你自己亲自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意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静下心来聆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朋友，我们非常的高兴，今天在2021年的头一次节目，我们能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谢世煌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来分享一个专题。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容我先介绍介绍我们这位老朋友。谢世煌弟兄呢，他是从台湾来的，他原来在台湾的台中市思恩堂呢受浸，在1972年呢毕业于中原理工学院，在1978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在1981年呢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资源及环境工程学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工程顾问公司以及美国陆军工程局主任，他是资深的工程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有许多的著作，包括有《起初之初》，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故事，以及《起初之后》，就是创造论与演化论的探讨，以及另外一本叫做《起初：创世纪前11章的注释》。谢弟兄真是著作等身。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谢弟兄，他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演化论与创造论的探讨，就将时间交给谢弟兄。
谢谢啊，谢谢校主和丽霞，再一次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有个分享。因为我比较小的时候就信主，我在台中施恩堂的时候，我上一次分享过，受到一些教导，特别是有一位外国宣教士，韩宝莲韩婆婆，教导我们很多关于这个宇宙创造、人类创造的这些故事，成为我一生的祝福。我心里头常常思想这些事情，后来长大以后在读书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就常常思想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发现呢，我们这一代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在过去50年到100年之间呢，有很多新的事情 发现出来，科学上的事情发现出来，让我们对神的创造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了解。好，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演化论与创造论的探讨。创世纪第一章第11节到12节说，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一节这两节圣经呢，我下面不念了，就是说神创造了植物。第一章第20节、21节、22节说，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出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空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啊。所以这是讲到神造出水里头的这个水生物水中的生物，还有空中的生物，这是神的工作。第24节、25节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这里讲到神在地上造出各种的动物来啊，各种的动物。那么到了第26、27、28节，这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类的来源，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特别是神赐福给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今年2021年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啊？将近有77亿人口咯，很多人啊，是不是？那么以前我们大家都相信神的，不是我们了，就是说在西方基督教的世界都是相信上帝的创造。但是到了公元1809年、1882年呢，有一个人这个出生这个是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他呢在这个185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物种起源》，提出所有的生物呢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的演化，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变异的法则，原始的生物逐渐演化成为智慧的生物。那么这是他的书啊，《物种起源》，我特别买来读了又读啊。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进化论，但是很少人真正的去读这本书，是不是？大家都很少有机会去读这本书。这个 Thomas 亨利·赫胥黎是一个英国的博物学家，他是热烈的支持达尔文的。他提出了一本书，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在这本书中呢，他提出来人类和猿猴是从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这也是第一本书讨论到人类的进化。这个达尔文呢和赫胥黎这帮人，他们提出了进化论之后，提出了人和猿猴有共同的祖先的人猿共祖之后呢，因为科学啊在近代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都相信科学，不论是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相信科学的。当科学里面提出来了人是进化出来的，人和猴子有共同的祖先，这个对于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在达尔文那个时代里头，很多牧师讲道啊都有困难了，他们不晓得怎么讲创世纪，不知道怎么样讲， 神创造人，创造亚当夏娃的事情了。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信仰上的冲击和混乱，很多人呢就对于圣经产生怀疑，甚至不相信圣经。这个是在外国的这个情况。在中国呢，胡适，我们都晓得胡适之，他在《世事自述》中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个《天演论》出版之后呢，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过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这个真正的科学史和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只能了解的只是在那个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呢，受到百年羞辱之后呢，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相信这个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的这些术语呢，都渐渐成了一个报纸文章的俗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那么到了共产党这个在大陆，中国大陆执政之后呢，他们推行无神论，他们更是相信这个进化的事情了。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种口头禅。事实上，进化论讲些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在也是搞不清楚的。这是在中国的光景。不过呢，我们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科学新的发现出来以后呢，让我们有去讲这个进化论的影响非常大。这是美国的 Smithsonian 博物馆，他们有一个人类进化的树，这是一棵大树，在树底下开始的时候，一些黑色的猴子、白色的猴子，然后不断的演化，有些分叉出去就变成今天的这些猿猴了那有些继续发展就变成了猿人和人猿，这个人猿之后呢越来越长进，变成直立猿人，最后呢我们就到了这里了，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是这些人都是从猴子那边演化出来的。这是今天进化论的一种想法。实在讲，一方面来讲是非常的荒唐可笑，我们跟猴子怎么会连在一起去呢，对不对？但是一方面呢，科学又是这么样子的讲，让我们呢真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你看他说600万年以前呢，这个人类的共同祖先就出现了。但是呢，今天的古人类学里面呢，你仔细去看一看他们的证据，这个所谓的图根猿人只是一些牙齿还有一些骨的碎片而已，他们就说这是证据。下面这个说这个南方古猿呢跟我们人类很近了，是400万年前到180万年前的，已经是比较近了。他的证据是什么呢？只有几颗牙齿、头骨、其他部位的骨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找到这些古人类的化石，他们找到了一些碎片，他们就凭着这些碎片，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些碎片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见在先认为进化论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编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这是今天进化论的现实是如此，并没有真正的科学证据。还有一个进化论里面的讲法就叫做用进废退说，他说这个鹿啊都原来都是小的，但是呢他们为了要吃那个长高的树上的叶子啊，他撑着脖子吃，撑久了以后呢，一代一代撑久了以后呢，这个脖子就越来越长，最后就长出了这个长颈鹿来。这个道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你看这些小鹿，它在吃的矮的树的时候呢，它就长不高；吃高的树的时候呢，它就逐渐的发展成为长颈鹿了。这个讲起来好像有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好像有这么回事儿。这是很有名的一张图腾，我最近也看过大陆出的一个国家社科院出的一套电影，说中华猿祖，在中国人的远古的祖先是一群猴子在树上，因为天气变暖和了，找不到果树，找不到果子吃，就从树上爬下来， 这些中国 古早的这些祖先，这些猴子呢，在地上就走来走去呢，就开始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结果呢还不行，他就开始发现要拿一些棍子啦，去找食物。所以呢，这样子经过这样的锻炼，经过几百万年的锻炼呢，这个脑子就越来越长得越大，啊，人也越长越漂亮。最后呢，就从猴子呢身上的毛也脱掉了，最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了。最后就变成很英俊的一个中国人出来了。这是我看到了，真的。这个中国社科院出来的一个电影叫做《中华原主》，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古时候的北京猿人呢，一步一步的就这么进化出了中国这么多漂亮的英俊的男士小姐们都是从猴子们演化出来的。我看了以后又好气又好笑。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是人脑中的神经细胞啊，非常非常的复杂的，非常复杂的。近来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平均脑容量呢是 1400cc 啊，人类的脑子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啊，每一个神经细胞都有几千个接头啊，你这个接头越多啊，你这个人越聪明啊，啊，这个连接其他的神经元并传导信号。那这个非洲南方古猿的，这是最大的一种猴子了，一种猿人的，它的脑容量只有 450cc， 只有人脑的三分之一大。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你不管这猴子再努力学习，你再给它训练，你再在地上跑来跑去，你再来给它怎么样的运动，你怎么样的去教它，它还是猴子，它还是不会讲话的，它不会身上的毛不会脱掉的，它不会脑子容量从 450cc 增长到 1400cc， 它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就决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种讲法。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其实我讲的东西不是很深奥的学问，不是高言大志，都是一些科普知识。但是呢，我们通常呢都被人唬住了。有一个科学家叫做魏斯曼，这人很有名的，是德国一个著名大学的一个生物系的系主任，他是支持进化论的。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这些小老鼠就抓过来，一大堆的小老鼠，公的母的都有，把它的尾巴都切掉，很残忍的，尾巴把它切掉，让他们去交配，剩下来的小老鼠又长出尾巴来了，就把这些剩下的小老鼠的尾巴再剪掉，让它们长大了以后再交配再生产，如此一代一代，每一代他都把尾巴给剪掉，一共做了三四十代啊！你说这个科学家，德国科学家有没有毅力？他很有毅力，很有勇气，他也很够残忍，但是做到最后呢，三四十代之后呢，这些小老鼠仍然长尾巴出来的，没有说因为他们的祖先的尾巴被切掉了以后就不长尾巴了。所以这个用进废退这个原理呢是不正确的，是在科学上是讲不通的，大家懂明白这个道理吧？就是说你把它的尾巴切掉了以后呢，它还是会长尾巴。为什么呢？因为老鼠的基因里头就是有长尾巴的，除非你把它基因改掉，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现代的分子遗传学家已经非常清楚，生物的性状功能无论用不用啊，也不会编码到染色体中。一个猴子你再给它训练，它的这个脑子里面的基因也不会改变的，不会说你训练久了以后它就会说话了，不可能的事情，它的脑容量就增加了，不可能的事情。大家明白了吧？现在就知道这个道理是在这里。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宇宙是进化来的，那一定有一个开始咯。那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苏联的几个无神论的生化学家他们就说了，在古的时候，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几十亿年以前，地球上呢有一个所谓的太古浓汤。这个太古浓汤是什么呢？ 就是在海底的沼泽里头喷出一些沼气，这些沼气呢受到这个空气中的压力，雷轰闪电就从这个沼气当中产生出简单的生物，单细胞的生物来，产生出一些这些单细胞的生物，最后从单细胞的生物逐渐的演化成多细胞的生物，多细胞的生物再继续演化，最后就出现了海里头的鱼，从鱼鱼类又生变成这个陆地上头的这个爬虫类，最后又出现了人类。这是无神论进化论的一种解释，这个所谓的太古浓汤。芝加哥大学有两个教授，一个叫米勒，一个叫尤里，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想要模拟这个太古浓汤。在实验室里头放了水，放了沼气，加了电极，用闪电雷轰，用这个大压高压力，希望能够产生出原始的单细胞的生物来，或是产生一些东西来。结果呢什么也没做出来，就做出了一些这个氨基酸出来。所以这两个教授就说了，生命的起源的奥秘原来比我和其他大部分人所估计的更难解开他们就承认了，他们在实验室里头没有办法产生简单的细胞或是简单的生物，最简单的细菌他们都做不出来，没有可能的，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在实验室里做不出来。在达尔文的年代呢，电子显微镜是在1931年才发明的，细胞学还没有发展出来，遗传学没有发展出来，也没有 DNA 和生物分子生物学的知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要远远的比达尔文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我们比达尔文有学问，你知道吗？我们不要觉得说那个有名的人很有名，不是的，我们今天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幸运，我们知道的比他那个时代的人知道的多了，知道的多多了。电子显微镜真是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它可以把一个东西放大100万倍。那光学显微镜呢，因为有波长的限制，最大能放大到1600倍。大家明白了哈，记住这个事情。那么细胞学说呢，今天的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一些生物的构造单位，也是一些生物的基本单位。那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切的细胞是来源于细胞，细胞是从细胞分裂出来的。那么原始的细胞从哪里来呢？是从原始的细胞分裂出来的。那原始更原始的细胞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细胞的大小有多大呢？大概是头发的宽度这么大，像我们的一个头发的宽度就是细胞的大小。大家看这个细胞的构造，有细胞，有细胞膜、细胞核，里面有细胞质。这个细胞核啊，非常的奥秘，非常的奥秘。你看创世纪，刚才我们读的时候特别神提到果子都包着核，他说一切的东西都有一个核，我们无论是植物的细胞、动物的细胞都有细胞核，这核里面有秘密。细胞核里面有染色体，人类有23对染色体，猴子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猴子有24对染色体啊。这个染色体你把它拉开来以后呢，其实就是 DNA 啊，这是 DNA。 这两个科学家叫做 Francis 克里克，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他过世之前曾在 UC San Diego 教书，他得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发现了 DNA。 他跟这个 James Watson 华森教授两个人一起还有另外一个教授发现了 DNA 的构造，他们得到诺贝尔奖。这位老兄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他二十岁出头，21、22岁他就拿到博士学位，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现在还活着，已经90好多岁了。1928年你想想看他现在已经多少岁了，对不对？都快100岁了。他有一个毛病，他非常聪明啊，他有个毛病，喜欢乱讲话。他生前因为他地位很高啊，他在纽约 冷泉港做一个生物实验室的主任，他讲了一个口无遮拦的话，他说黑人的智商太低了，他替黑人担心。这话一讲出来以后呢，他的工作都丢掉了，冷泉港的那个实验室就不请他当主任了。他很喜欢讲一些这个很直但是又很口无遮拦的话。不过这位老先生是个天才，到现在还活着。他们发现 DNA 是这个样子，你看巧妙不巧妙啊？这是 DNA 的分子构造。我们把它画成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对不对？大家刚刚过完圣诞节，圣诞节我们在外面都装那个圣诞灯，对不对？圣诞灯都是两条电线嘛，中间连着一个灯泡嘛，对不对？是不是一定是两条电线中间连一个灯泡？你就把那个就想成是我们的 DNA 构造就是了。是 DNA 的两条线就是糖磷酸螺旋，中间的连在一起的呢，这个叫做碱基对啊，我们就把它看成是灯泡一样啊，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像圣诞灯泡就对了。你看圣诞灯泡，圣诞灯是一个长线，你把它卷起来你就放到 garage 里头去了，是吧？用完了就卷起来放到 garage 里头去了。上帝也是把我们的 DNA 给卷起来就放到我们的细胞核里头去了。这个东西啊，撑开来啊，你看看其实就是一个密码，它有四种碱基对，有四种 ATGC。 这个长度啊一共有31亿个字母啊，31亿个碱基对啊。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31亿个碱基对就是31亿个小灯泡，用电线连在一起的小灯泡，然后把它绳把它卷起来放到我们的细胞核里头去啊。那么这31个碱基对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密码。 OK， 这个人叫做 Francis 柯林斯，他现在还在美国，现在是我们国家科学研究院卫生研究院的院长。他现在还是在这个 COVID-19 里面他也讲话了，你们如果注意的话，他当年呢主持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要破解人类的基因构造。人类基因构造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密码，也像是一个我们人呢就好像一个电影片一样哈，一个胶片，电影胶片里面录好了，这其中一段的情节呢就相当于一段的基因，就是一个基因啊，就是一个基因。我们呢人类有31亿个碱基对排列在23对染色体当中，这里面呢一共有2万到2万5千个基因用来编码蛋白质。那么其实只用了碱基对的 2%， 还有 98% 的很多东西呢我们公用现在科学家还不完全明白，但是这2万5千个基因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人你长得什么样子，你眼睛是什么颜色，你是单眼皮双眼皮，你是大眼睛小眼睛，你的头发是黑头发是金头发啊？你的身高多高，你的智力智商有多高，都决定在这2万5千个基因里头了。奇妙不奇妙？它代表不同种族的人拥有 99.9% 相同的生命蓝图序列，任何两个人相差不会超过 0.1%。 那么公元2000年6月的时候，柯林斯啊，刚才那位博士医生啊，他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陪同之下，在美国白宫东大厅宣布人类基因组草稿的发表。在发表会上，柯林斯是说，我在谦卑畏惧又受到鼓励下了解了，我们能够惊鸿一瞥地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指导手册，以前这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科学家讲的话哦，大科学家讲的话。诗篇139篇怎么说的？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护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你说奇妙不奇妙？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大卫的诗篇里面就这么写了，这个都是几千年以前所写作出来的。我们未成形的体质神早已看见了，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在我们的基因密码里头，神都把我们已经决定好了，我们长多高，我们长什么样子，我们有多聪明，上帝早都已经决定了，上帝早都给我们了。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就是根据这个我们人身体里头的基因密码呢，今天我们可以追踪我们这些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最终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中亚，就是今天的两河流域这一带发展出来的，一部分人经过西亚然后进入中国，一部分人经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这有一些人呢就继续走，就跑到美洲去了，有些人就跑到欧洲去了，有些人跑到非洲去了。所以呢，圣经创世纪里面说的巴别塔之后呢，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分地而居，到各处去建立国家，圣经所讲的跟今天基因地理研究的是相符的，是一致的。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所以我们今天在科学上所看到的已经很多地方上是可以说是证实圣经上所说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呢，复旦大学通过分析了数万个中国人的遗传标记，中国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跟世界各地的人种一样，都是从西亚迁移过来的，中国人身上并没有所谓的北京人的基因。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呢，很多还有很多这个宣传是说中国人是从北京猿人转换过来的什么之类的，其实没有这回事儿的。其实所有的中国人呢，也跟世界各地的人的基因都一样的。有些白种人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挺不一样的，他们是从这个欧洲这个发展出来的，其实也不是。这些白人呢也都是从这个西亚两河流域那一带发展出来的。我们下面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啊。你看这个鞭毛虫啊，这个鞭毛虫它那个有个鞭毛它会动，就带它在水里面游泳。科学家用电子显微镜把它放大之后呢，发现这个鞭毛的构造呢非常奇妙，它里面是有一个轮子，一个转轮。这个转轮呢怎么转动呢？它里面鞭毛里面的体液有些浓度高就往浓度低的地方流，就带动这个转轮就转动。这个转轮子呢就跟这个鞭毛的这个底部粘在一起，粘在一起，就带着这个鞭毛就转动。鞭毛一转动呢，就像一个船的推进器一样，对不对？就是那个小艇的推进器一样，就把这个小艇就带着往前头走。但是鞭毛也不是说一直走啊，它有时候会停下来啊。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呢？这个鞭毛它要停下来的时候，它自动它在体内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呢，就把这个鞭毛的底部跟这个转轮连接的这个地方，这个连接的这个东西呢就给它融化掉了，它就没有了，它就不连在一起了，不连在一起，这个轮子就空转，就像离合器一样，就像我们汽车的离合器一样，那个轮子空转不带动引擎空转不带动轮子，这个鞭毛呢就不动了。等它需要的时候呢，需要的走的时候呢，它又释放一种化学物质， 就把这个底部呢粘到这个轮子上头去了，然后它又开始转了，它又开始走了。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这个东西啊，这整个的结构呢是肉长出来的，就是说是蛋白质构成的，我就这么讲。它不是用我们这个一个小游艇的话，是用钢铁打出来的一个推进器，对不对？它这个是用蛋白质，上帝用蛋白质做出来的，指挥这个小鞭毛虫用蛋白质造出来的，这都是上帝用遗传密码在基因里头赐给这个鞭毛虫的，它长出来的。你看，这是科学家把它画出来的一个结构，物理结构就是这样子。它是用电子显微镜啊放大，你看到它的构造就是跟我们刚才画的那个行星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看看照相机，我们大家都华人都喜欢照相了，对不对？这照相机啊，多么复杂，有镜头，里面后头有这个机械的机关，然后还有这个晶片啊，还有各样的东西，很复杂的一个照相机，是不是？这个光是镜头部分就有多少个镜片连在一起。可是呢，我们人的眼睛呢比照相机好多了，是不是？精密多了。你看，这是人的眼睛的构造。今天我们年纪大了，多多少少眼睛都有点问题，是不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时候我们都戴眼镜这个是黄斑区啊，这是视网膜啊，这是视网膜，这个是黄斑区啊。你看这个构造多奇妙，这一个小小的这个视网膜放大以后呢，有这么多的视神经在里头，视神经还有好多种，有视锥神经、视感神经啊，有两种的。你看看，今天医学研究已经对眼睛的构造有更清楚的认识，生物的眼睛视网膜是一层包含上亿个神经细胞的神经组织。我们看到啊，这视网膜里头啊，人的视网膜中啊，视锥神经细胞有600到800万个，视感神经有1亿个。弟兄姐妹，你说这进化怎么个进化？这是太奇妙了，是不是？这个比台湾的这个叫做什么？台积电做的那个晶片还要复杂嘛？是不是？还要复杂，复杂多了。这是一个眼睛啊，就这么复杂。我们用一辈子啊，用一辈子这个眼睛啊。这里丹麦童话哈、啊，讲了一个故事啊，说一个国王啊哈，他请了一个巧妙的裁缝师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裁缝师说啊，这个新衣服啊，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笨的人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这国王非常高兴，就给他做了好久，花给了这个裁缝好多钱。后来呢，穿了这个衣服，他就游街给他的臣民们看。其实呢，他是光着身子出去的，谁也不敢讲话，因为谁都怕说自己是笨蛋。我们都是聪明人嘛，我们聪明人才看得见，笨蛋看不见的，所以我们都聪明人。哦，都说哦，皇帝穿的衣服真漂亮，真漂亮。最后一个小孩子忍不住了，说：“爸爸，这个皇帝怎么光着身子到处走啊？”最后这个谎言被揭穿了，是不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进化论呢、啊，我们也是一个时尚，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很大的一个宣传，教科书上也这么讲，国家政策也这么宣传，你敢说进化论不对吗？事实上，进化论我刚才跟各位讲的，从哪里进化的来的呢？是不是你眼睛里头的一亿个视感细胞，你怎么进化来？是从哪里进化来的？你身上的30亿个碱基对就是一个密码，整个就是一个密码符号，这个密码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细胞里面这30亿个碱基对，就是这个我们的遗传基因的、啊，稍微破坏了， 受到 X 光才会破坏，照射会破坏，受到化学药品一些东西的影响会破坏，一旦破坏了就会产生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啊？癌症细胞就会疯狂的分裂或变成了遗传疾病。所以这个细胞都是设计好的，一点都不能碰的，不能随便去乱碰的。你说是谁设计的呢？你说是进化来的，怎么进化的呢？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今天这个丹麦童话的国王新衣服啊，这是一个预言性的故事啊，哈，有点可笑呢。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现实社会里头，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信上帝，我们不要做不要做这样的人。好，那么我很高兴呢，我这么多年来就是写了这本书呢，承蒙啊台湾宇宙光杂志社他们接纳我就帮我出版了作为韩伟院长的纪念讲座的书。所以我就是跟各位讲这个，我 present 这个出来呢，就是说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些材料呢也是经过审核过的也不是说我随便讲的这是今天很高兴跟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同相聚分享的机会，又是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过去一年真是辛苦，求神怜悯我们，在新的一年呢给我们他的祝福和恩典，让这个疫情快快过去，给我们大家身体的健康，心里头的快乐平安。我也是感谢主了，我想万事互相效力哈，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呢，大家减少了很多活动，多一点的聚会哈，多一点的读一点书，多一点看看属灵的书籍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不是？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谢弟兄为我们做了今天这样一个专题的介绍我听到的这些故事，我心里面呢有一些问题呢想跟谢弟兄在就这个机会来跟您请教哈。我们晓得呢这个进化论或者是演化论自从达尔文他提出来的这个学说以后呢，好像是一个狂风扫落叶一样，对于这个生物界有非常大重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生物界有这样子的影响，对于我们人的文化、我们的思想，许许多多人文方面的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我想请教谢弟兄啊，你在研究这个进化论跟创造论的这个过程里面啊，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写出你在这一本进化论的跟演化论的刚才的那一本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今天花了多少的心血？
我想这个事情是因为很多事情啊，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样哈，我们一生当中都有一些有你很关心的事情，或者是你喜欢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有兴趣的事情，这就是慢慢来的，是吧？材料也是一点点累积的，在很多年来一点点累积的。当然是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我退休以后呢，我比较有空了，就把这些书籍啦、材料啦多一点的收集，多一点的去读。大概花了，后来就是说，退休以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整理资料，去把它写出来、编写出来，是这样子。
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哦，感谢主，还好，是，我们很感谢主，跟孝主、跟丽霞认识很久，认识很多年。你也知道，我的姐妹韩明，她 他还挺支持我的。
好，你并没有因为将许许多多的这个精神花在这个进化论跟创造论的研究上而冷落了你的家庭。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呢，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用归荣耀于主。我知道韩明跟你的感情很好，我非常的羡慕。
哦，难当。不过呢，退休以后呢，自己找点事情做呢，不要去巴着别人，也是一件好事儿。你说是不是？
对的，对的。这个在完成这一个著作的时候呢，你所花费的心力啊，绝不是一定是功不长捐的。你不仅仅呢在自己研究的过程里面呢，让自己有许许多多的看见看见神创造的伟大，看见这个世界细微末节神奇的奥妙，也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研究的过程发表他的成果以后呢也为自己呢在这个自己的知识上头呢也有相当的收获，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呢能够邀请到你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在这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是有许许多多的造就呢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们非常的感谢你。现在接下来呢我想跟各位做一些宣传广告。小人物大故事呢在下个礼拜哈，我们特别加一场，是下个礼拜哈，以前我们都是隔一周，但是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呢就在下个礼拜，是1月11号我们请了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石磊弟兄。石弟兄呢在音乐界呢尤其是阿生呢他有相当的造诣，在他的歌坛呢他拥有呢他自己相当许许多多的基本的观众基本的粉丝群我们呢很荣幸的非常的高兴呢能够邀请到石磊弟兄呢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在自己的歌艺上头他是要怎么样子的来荣耀神，怎么样子的来经历神所赐给他优美的岁月。这是我们下一个礼拜1月11号我们小人物大故事里要准备的节目，欢迎大家按时收看。接下来呢我想呢请梁伟文姐妹为我们的节目呢做结束的祷告。梁姐妹在吗？
有，听得到吗？
可以
可以。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您在今天2021年的小人物大故事第一次的播出中，将谢弟兄带到我们的中间，用非常轻松浅显的话语来让我们了解进化论与这个创造论的这个不同，有着不同的论述，让我们真的从任何的这个科学的证据也好，或者是这个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细胞，我们的 DNA 这么奇妙的一个细胞的这个构造里面，都让我们真的是惊叹您的这个奇妙作为，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了解到您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恳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在2021年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喜乐的心灵，来在这个为主的各项不同的事工，在各项的服事上都有所作为，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能够为主所用。恳求主让我们在2021年能够一扫2020年的阴霾， 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精彩，过得丰盛，能够荣神益人。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